所以最要紧的不执着啊，知道事实真相，与一切法都不执着啊，不但不执着，连分别都不要啊，一心一意啊，发念阿弥陀佛啊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当知世界悲尘，大小虽殊，无实则一。大世界太空啊，小你今天讲量子啊，这个量子力学是现在讲的最小的了啊，这个大小不一样，但是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啊。大世界原生性空，小小到微尘啊，小到中子、质子、原子，也是原生性空啊，无实则一啊，无实的空性空体性空，这个是一。世尊说此，是与人彻底了解世间所有啊，了解这个。叫你放下了，叫你不要苦苦的去执着啊！啊，佛讲经说法目的在此地，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尘，莫非虚妄，道体皆空。啊，讲到世界，讲到微尘，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包括在其中。这个要知道啊，要晓得当体皆空，要晓得通通是虚妄啊。所以经这个金刚经经文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后面记诵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后面这个梦幻泡影四句偈是整个金刚般若的总结，你要常常念着，常常想着，你自然就会放下，就会看破啊，放下烦恼就轻了，智慧就长了啊，放下的好处太多了啊，开真实智慧啊，那真是得大受用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将这个温国华一个陈老居士啊，他刻了一个印章啊，就是这四句偈。我们现在把印章放大啊，印在这个背心上，那我看到很多人穿的好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这好事情不可知足，不必贪念呐。这是诸佛菩萨的，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啊，不要执着，不要贪念，一切放下啊。佛教给我们，诸位要晓得，他做到了啊。他要没有做到，教给我们，我们会不相信。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帝王之家吧，世间人呢要求富贵，他是现成的，那富贵现成得来的，通通舍弃掉，通通放下。他要不出家可以继承王位 王位不要了。荣耀不要了，地位不要了，权力不要了，啊，出了家，富贵也不要了，他真放得下了，真没有贪念了。出家之后，三衣一钵，每一天到外面去乞食，做给我们看。他的生活乐不乐呢？非常快乐，非常自在。我们世间人看到苦，那个生活是大自在啊，身心没有丝毫压力啊。我们看现在这个世间富贵人，他得这个富贵，享受这个富贵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付出多大的代价？我看到有一些同修在经商啊，不错，赚钱是不少啊，太辛苦了。如果这样辛苦，我宁愿不要啊。这是真的啊！为什么呢？得不偿失啊！一定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！然后听到佛这个话，我们自然会点头，会肯定啊，不再执着，不再贪恋，对，一切放下。方与实相相应啊，实相事实真相相应啊，这个事实真相相应，你过的那个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啊，正是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种真实啊，真实之机就是说的实相相应啊，真实慧啊，真实的智慧，真实之利啊，我们凡夫啊讲利益，佛告诉我那才是真实的利益迷人，长劫之中伪造祸业苦啊，反过来看，没有觉悟的人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啊，他们过的这个生活，无论是富贵，无论是贫贱，总而言之，他们过的生活是迷惑，造业是妄啊。他们的日子是六道轮回的日子啊，佛菩萨过的这个日子是一真法界的日子，那怎么会相同呢？完全不相同啊！佛菩萨那种生活之乐，凡夫不知道。凡夫能看得出来的，那不是普通人啊，那真正是有学问、有修养、身心清净，观察到佛菩萨这个生活自在啊，快乐。过去我出家受戒的时候，我的得戒和尚道元喇嘛师在戒坛里面，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，我记得我过去好像也曾经说过， 这个事情呢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就出现了在他们的家乡，啊，他是江苏苏北人，啊，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，啊，要当小和尚，啊，这个家乡呢有这么一个新闻，啊，奇怪的事情，有一个要饭的乞丐。这个乞丐的儿子啊，以后发了财，啊，在这个地方经商啊很成功。这个老爸爸在外面要饭当乞丐，啊，只是人家看就看不过，亲戚朋友啊都责备他了，骂他了，你不孝啊。啊，你不是没有，你家里这么富有，怎么可以叫你的父亲到外面去要饭？啊，那么他也是有口难言，他父亲甘心情愿的，啊，但是为了自己面子嘛，派了很多人到处去找，哎呀，好不容易把老先生请回来了，啊，这请回来之后。给他换了新衣服，啊，不让他出门了，在家里头啊养尊处优啊，啊，这个过一个好的生活啊。大概住不到一个月，老先生呢看到这个防范的人比较松了，啊，他又偷偷的跑掉了，又去要饭去了。后来有人问他了，你为什么不在家里享福啊？他说家里都有什么福享啊，我这个生活的真享福啊，你看每天没有事游山玩水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走到哪里住到哪里，身上一文也没有，那个社会动乱到处都土匪，土匪不会抢乞丐啊，所以他的天下太平啊，哎，他的天下没事啊，这人了不起啊，不是普通人啊，他会找他自己的乐趣啊，啊，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是真正看得破放得下有智慧的人他不做这个事情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讲这一桩事情，啊，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啊，那么这个人并没学佛，他有这个智慧，他要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啊，他不愿意受约束，啊，摆脱这个繁杂的社会，你看他连家庭他都能放下了，啊，在我们想象着，他这个人这一生没学佛了，过去生中啊，一定是学佛的，一定有很深厚的善根。啊，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想到过这种生活方式啊，这个是真实自在快乐幸福美满啊，我们世间人怎么看得到啊，啊，他快乐在哪里，身心没有挂碍，没有一丝毫忧虑，没有一点烦恼啊，没有一点牵挂了，这个才叫真正了不起呀！啊，世间人不能跟他相比的啊，所以世间人迷在长劫之中，干的是活也苦啊，啊，迷惑造业啊，受果报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呢，
确确实实
啊，如果不细说呢，这个经文很难看得出来它里头有这么深的意思啊，真的是深广经无疑啊。再看底下一段，世尊教这须菩提这个问他这一句，当然尊者要答复啊，下面呢尊者答复的话甚都是啊，世尊问了，把这个世界碾碎为微尘、这个、不要说是大千世界，一个世界都不得了啊，那个数字都没有办法计算的啊，何况是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摧毁微尘，这甚度。世尊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中实有者，佛则不说是微尘中啊。众是众多的意思啊。须菩提尊者很聪明啊，佛这一问，他就晓得佛的问意所在。这个非常重要啊！如果问意在哪里都不晓得，那你怎么答复呢？啊，这个懂得佛的意思啊。我们看注解，问意着重在重字。是微尘众，名为多佛，着重在这个众，众多的意思。微尘是集合之幻象，并非实有啊。啊，这个意思刚才说过。啊，小啊，虽然很小。小到很不容易发现啊，现在科学这个发现是也相当不容易啊，是因为现代技术进步了啊，特别是光学啊，比这个过去这个二三十年进步太多太多了啊，利用这些先进的科学仪器才发现的啊。那么依照这个发现理论来推测，如果我们科技再进步啊，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。那么佛经里面讲的微尘极微之微，讲的灵虚尘啊，灵虚尘佛就说不能再分啊，跟虚空做灵虚啊，佛还是用这个尘。那么今天已经观察到波动，那就跟灵虚这个意思就有一点靠近。而佛告诉我们这个物质是怎么发生的啊，是从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，无明是个动向的。所以法相经论的就说啊，无明不觉生三细啊，这三细相，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啊，业相呢要用现代化的说极其微弱的波动，那么从业相呢再变成转向，转还是一个波动，不过波的动的、幅 幅度啊，比那个业相要大。那么从转向就变成了境界相，境界相就是物质了啊，就可能变成现在所谓的基本弟子了。这个东西是这么发生的。如果在佛经的理论上讲的时候，为什么波动会变成物质？佛教给我们一个原理啊，教给我们一个理论的基础，为识所变啊。识是什么呢？识是分别执着，这个物体执着变现出来的，它本来没有啊，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分别就是波动啊，执着呢把这个波变成了物质了啊。所以我们用现在科学这个观察，再看到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，你合起来看容易明白多了啊。这个是现代的物理学，那佛经上全都有啊，那佛3000年前说的，没有这些科学仪器啊，居然所说的现最进步的科技才发现。那我们相信佛的无眼圆明啊，佛的这个眼睛比你现在什么样的高个高级的光学还要锐利啊，他看得还清楚啊。啊，现在科学家还没有看到转向，还没有看到业相啊，顶多只看到现象而已啊，看到这个东西啊。那么佛跟我们讲的的确非常之微细啊，所以要晓得这个东西是原生的。原生的没有自信啊，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。不可得，当然就不要再分别了，更不需去执着。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给诸位说这个真相啊，你就见到啊。你为什么会见到？自信般若嘛啊，这个高度的智慧，圆满的能力啊，佛是无眼圆明，他见到你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眼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圆满的般若智慧，我们今天的智慧没有了，能力没有了，怎么没有了的呢？佛告诉我，华严经上讲的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佛这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呢说穿了，我们的病根就是妄想执着啊。诸位要晓得，妄想就是分别啊，离开妄想执着，我们本能的智慧能力都恢复，佛能见到，我们也能见到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妄想执着离一分，你的智慧能力就透一分；妄想执着立两分，你的智慧能力就立得两分，就恢复两分啊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就是这么说的。 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啊，也就是妄想执着放下一分的，他的智慧都能恢复一分啊。二住菩萨放下两分，他就得两分啊。到等觉菩萨四十一品无明通通都放下了，他得到的智慧都能圆满的啊。这个得也是很勉强说，他本能恢复嘛，哪来的得呢？那得是从前没有啊，哎，你才可以说得了，他本来有的 啊，所以这个得了也是不得已勉强说的啊，不能执着真的有得啊，不能执着真的有知啊。心经上最后告诉我们真话，无知也无得，那个智圆满的，那个德能圆满的，圆满的智慧德能不是得来的，是自信本来有的，现在恢复而已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请掀开经本250面啊，250面，先看第二行啊。佛是外道，每将世间事物层层分析，分析至于不可分，而又执为实有。正如今之化学家分析世界各物，为分子、原子、电子，依然执为实有。二尘之微尘，可系为灵虚，知一切皆空，然不及大乘，只能作体空观也。啊，我们看这一段啊。那么这是其这个意思啊，前面都曾经呢说过。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的遥远。从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佛出世到今天有3000多年，即使是外国人的考据也超过2500年了，这个时代相当的久远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印度这些外道他们就相当的聪明，用分析的方法观察出这个物质的现象。但是分析到最少啊，这个最小的，他还是执着这个物质存在。这就像现代的科学家一样，但是最近这个20-30年来，科技比从前进步太多了， 前分析到原子啊，电子，他们还是执着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啊，是实有的。可是最近由于这个科技的发达，观察更为微细啊，发现到这个现象，物质的现象是波动。如果能够讲到波动啊，这是现在科学家已经承认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基本的物质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，跟佛经上所讲的逐渐逐渐接近。佛对于这些事情在经典里面讲得很详细，告诉我们物质怎么样变现出来的，怎么样发展而成为宇宙之间一切的现象。纵然是发展如此复杂的现象，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像幻象，不是实在；这个像是假象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般若心经几乎每一个学佛的人天天在念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就是物质啊，就是物质的现象啊，实实在在这个空有是一不少了啊。小乘人也像现代科学家一样，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到极微之微啊，知道所有一切物象不可得啊，但是他比不上大乘菩萨，大乘菩萨用不着这么麻烦去分析，用不着。他的智慧高，虽然没有佛的无眼，也有与佛相似观察的能力，知道一切法当体皆空啊，这个叫做体空观。我们常念般若经，念得很熟了，而没有得般若的受用，就是我们虽念而不知道作观，也就是前面讲的，没有能够把佛经里面的这些重要的经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去做一个比较啊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受用。这一句经文里面重字 我们看末后这一段，众子之意，为凡有集合而成者，叫微尘众啊，集合而成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因缘生法啊，因缘就是许多条件聚合而成的啊，凡是聚合而成的，便知是空，不可执事啊，啊，不能够执着，这是实有的。那么从哪个地方观察起啊？最好啊，从我们自己的身体啊，我们身体是四大五蕴集合而成的啊，这个身体是因缘生发的。也不违背这个原则，既然是因缘生法了，当然是当体即空啊，所以不能把这个身体执着，这实实在在有的啊。从这个地方看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，拿这个来做观啊。这是物质色法，心法也用《金刚经》上一句经文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我们起心动念，要时时能体会《金刚经》讲的这个意思，讲这个道理啊，希望把般若经中这个道理的与我们在四相当中啊，物相当中啊，去检验一下。这就叫做做观，这就叫做用功啊。不检验不知道啊，这个经是经，念头是念头啊，行为是行为，彼此互不相干。如果一检验呢，关系就密切了，晓得身心境界俱不可得，我们妄念自然就平息啊，妄念就没有了，妄念没有了，这心定啊，心定了啊，那就好了，你的真心本性就现前了。佛法教导一切众生，真正的目的就在此地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目的是叫我们祝福，叫我们了生死出三界，叫我们做佛做主啊。怎么个做法呢？不用这个功夫，你不能起如诸佛菩萨的真实境界。所以啊，执着这个东西实在的错了。那是凡夫的知见啊，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那是佛知佛见啊，他看到真相。 今之科学家云，物质形成于场，这是近代的科学家发现的。什么叫场呢？底下有个简单的注解，场那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，其中并无一物。这个接近于佛法讲的灵虚。这个说法说得好。又有为一切物质都是波之现象，又有为原质点的世界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。这是近代科学家所说的。那么真是这种说法真的与佛经上讲的越来越接近了，与心经当中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意思似乎好像很接近。为什么不说它是跟般若经上讲的是一样的呢？我们还用个相似，那是科学家虽然观测出来了，虽然说出来了，他没放下，他还是执着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依旧是凡夫，不是神，依旧出不了三界六道。这个讲法了，观察了，跟佛经上所说的接近。如果他真的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，我相信他一定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。这一放下，最低限度他证悟罗汉果。他之所以证不了果，就是放不下。那么这一点我们应该要警惕，我们能不能放下？这些科学家们是利用现代进步的科学技术观察到这个现象啊。我们没有这个机缘，没有亲自见到，但是这些科学家决定不是妄语。他的论文公布之后，为其他国家地区的科学家所认同，所肯定的，这个不是虚妄的，我们信得过。那么我们学佛，尤其是受过三皈五戒，期许自己做一个佛的弟子。那佛弟子对老师的话，怎能不相信？老师在经中为我们说的，我们也要相信近代科学家所发现所说的一样。那么我们更进一步要看破，要放下，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看破放下之后的境界就不一样了，所谓是超凡入圣。 这正是诸佛如来对我们殷切的期望。啊，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。啊，这才不辜负世尊为我们说法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啊，设其所以，啊，是解释，啊，解释其所以然的道理。所以这何？佛说微尘众，这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佛说法的善巧，我们必须细心去领会。啊，这个句子在《金刚经》里面